我们今天要再往下走呢，上次讲到十三章的这些撒种的比喻，往下一个地方，主要是用比喻的是什么地方啊？十五章，那时，这个那时就表示这些事情了，这件事情应该是渡了海之后的所发生的。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了，这个他一说到从耶路撒冷来见的，那就是有来头的。那这时候主耶稣就开始对他们讲话了，他就讲了一些像我们上次讲过像这个谜语一样的话啊。查这些东西的时候，顺便也就把这个他所引的旧约啊拿出来看一看啊。像他这个地方呢，他就跟说这些法利赛人叫做假冒为善的人呢、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那我们上次说过了，这些圣经啊，不单你要在这个平面上读，你要透过时间来读。主耶稣引旧约，我们看主耶稣引旧约这个一层一层出来之后呢，到底对我们是有什么样的功用，以及在我们身上要怎么个用法啊，是值得去花点心思的。首先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那个时候那个百姓是谁呀？
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这个简单。他那个时候指着以色列人所讲的话，主耶稣现在拿来指着谁讲啊？指着法利赛人讲。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在以赛亚的时代是怎么个情况？他们是不是像法利赛人这样啊？有很多的遗传啊、规矩啊，而且呢，是不是也是不拜偶像呢？只敬拜耶和华的、啊，是不是啊？其实不是，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之所以亡国，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那个时候绝对不是像新约的时候这些法利赛人一样，但是主耶稣偏偏就拿那个时候耶和华指责当时以色列人的话来指责今天的法利赛人。老实讲，当时的以色列人如果像今天的像主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这么乖就好了，非常好的了。那个时候以色列家有多少拜偶像，列王纪、历代志上面都是这个问题，现在根本就没有那个问题。可是耶稣居然用以赛亚指责百姓的话来指责今天的法利赛人，这个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就表示他们肯定有相同的毛病。这个相同的毛病不是我们一般所看的，神叫你敬拜他，不要去拜外邦偶像，你没听话，不是这件事情。他反而是什么事情啊？主耶稣特别引了这几句话，他的重点是什么？这百姓怎么样？
嘴唇恭敬，
心却怎么样？
远离。
就是鸽子弟兄，你根本不知道他看不见圣经，他圣经都在他的这个小鸽子脑袋里。
自己高查了一下，
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那这时候就要很小心的，因为如果主耶稣他会用以赛亚的话，今天圣灵可不可能用同样的话来讲我们？都是可能，
可以。
这个毛病是大家都有的。他说你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这个我们自己现在可不可以举出例子来？聚会的时候，很多的小孩子他看着父母亲，他就觉得他们是伪君子，他们就不愿意信。其实说穿了什么问题啊？嘴唇上讲的好听，你心里根本没有把耶和华当回事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他们将人的吩咐当做道理教导人。这话怎么解？什么叫做将人的吩咐当做道理？这个翻译对不对？他可不可以翻译成他将人的道理当成吩咐教导人？他不是这样翻的，他是将人的吩咐当做道理教导人。我们先从当时法利赛人的这个东西来说，因为这时候他们特别来找主耶稣，说什么你们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对不对？吃饭的时候不洗手。好了，那这是一个什么？吩咐还是道理？这是一个吩咐。有了吩咐以后，他们讲了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呢，叫做古人的遗传。这个叫做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就你现在去 Costco 买东西就是这样的嘛。HB 也有，他们都有 partial section， 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一两排橱柜 partial。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洁净。
洁净。
那你说它什么是洁净？其实是一样的东西，什么是洁净呢？
不
是那个。这是 partial 也是。对，这一样的规矩，他拉比祝福过。那这个是他们的遗传，这个吩咐呢，再去讲出一些道理，这个道理呢就成了他们的传统，他们就是要学这个东西。他们小孩上学啊，怎么穿衣服啊，怎么走路啊，礼拜天他们在街上戴着小帽走啊， 其实我们圣经的世界在这里看得非常的清楚，对吧？那只是我们就我们的身上来讲，你说心远离我，嘴唇尊敬我，这个我们明白。那我们有没有把人的吩咐当成道理教导人？
听起来觉得这个是老人的话，什么经常会当成一串一串一代的传下来的。
你知道吧？因为看见报纸上法国新选那个总统，他自称是毛派的。他有意思，他喜欢以毛泽东做表明的话。你看，在这里美国教会现在比较看不出来了。以前我刚来的时候，你去教会一定要穿西装的，你不能穿个牛仔裤去的。那现在还有一些他们很保守的，像我们这样都不能来的。那这个其实也是什么？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那这有什么？到底有什么不好？难道这个有什么不好吗？
没什么不好吧，我觉得。
因为如果他不严重，主耶稣就不会拿出来讲了。就我们这样想好了，这当时的事情是这样，主耶稣的门徒不洗手，对不对？那凡事就是要让人家绊倒，那我们就洗洗手又怎么样呢？那免得法利赛人对我们有看法，那有什么不行呢？
问题的关键不是洗不洗手的问题，就是法利，就是耶稣就拿这个例子来，就是告诉他们，你们把这个古人的话当作神圣的话，反正把神的话不当作话。那个先拿来做。
我们有，因为你看从以赛亚的时间到主耶稣的时间多少年，小子？差不多
700多年。
前面一半的时间呢，大概是要到了以色列一直往下走，然后就亡国了。亡国了以后呢，把以色列人都打发走了嘛，迁到巴比伦啊这些地方，大河东边去啊。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几次的回归，到回归的时候你就看见了，他们有文士一直拉出来诫命啊法则告诉以色列人。而且呢，你看这个尼西米他们最后，以斯拉他们最后也是，他们不准跟外邦女子通婚呐、啊，什么以色列人是蛮听话的。可是，在那个时候你还看不太出来有这个法利赛人这样的问题。到主耶稣的时候，法利赛人这个问题很严重。当时的尼西米啊，以斯拉，像我们现在还讲说这个法利赛人的传统从哪来，还常常会上溯到文士以斯拉。这边有一个讲究的，就是他不是说。这样说好了，假如以斯拉决定说你们现在有卫生问题，所以我们大家吃饭一定要洗手，所以我们要跟外邦人有分别，我们要有一些不一样的服装，就当时来讲是个好事情。但是过了100年，再过100年，再过100年，到主耶稣的时候，他一定变成法利赛。你看使徒时代的教会后来为什么会变成天主教，为什么会变成东正教？新闻上看见那些受压迫的基督徒是很可怜的，像开罗的基督徒还有伊拉克基督徒，他们是很可怜。可是你去看他们的教会的话，那开罗的基督徒上街的时候，他们是穿着这种很奇怪的衣服，他们扛着这个那个，是不是？他们自称是最古老的基督徒，那是有可能，的确被压迫得很惨。可是他们已经完全变成一个宗教礼仪，那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开头的时候他们都定了一些无伤大雅的规矩，这个规矩一代传到另一代，再传到另一代的时候，到最后变成一个状况，他们光会守这个规矩，不知道怎么用心来亲近神。他们光是把这些遗传的道理一代一代传下去，所以主耶稣就说了，所以拜我变成怎么样？枉然。这个是我们需要很小心的事情。因为你看啊，我们在这里看见的这个中国的基督徒喜欢讲自己好，喜欢讲美国人不好啊，这白族人他们的确有很多值得我们挑毛病的地方。可是你看，就算路德会好，路德会多少？马丁路德是多少？鸽子，你知道马丁路德哪一年吗？
我今年最后500年嘛，1517年嘛。
人家眼睛看不见，比我们什么都知道。秀才不睁眼，能知天下事。你看500年啊，你到现在的路德会去，就像我们街上的这种路德会，他除了他们讲道，就是他穿点衣服，穿个袍子，还有点像天主教之外，他们500年下来呢。信仰还蛮多的，他们没有加太多的规矩啊。他就是从那是德国人的马丁路德开始所谓的改教，他脱离天主教会，他开始翻译德文的圣经，所以他们整个的民族就遭到复兴了。这个运动加上那个加尔文的运动，就带起欧洲各样的运动，然后以后各样的宗派就出来。可是宗派动不动是几百年的历史，这几百年的历史下来，你仍然看见里面有非常多的人啊，他的心也亲近主，他行为也很敬虔，他们也没有很严重的情况叫做把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那中国教会很快啊，中国教会我们一代的教会下来就有很多的规矩。 跟我们以前讲过，我们喜欢管事儿，我们要有规矩，而且这规矩一立出来的时候，觉得这是很重要，不能随便动。就我们不要随随便便的，我自己是连逼着小孩来教会我都不太愿意做。你要他有30%的真，可是没有假，胜过有60%里面一半真一半假要好，因为这个东西很危险。这件事情如果不严重的话，主耶稣不会拿出来讲，因为这个牵涉到不是说你个人觉得怎么样，你个人觉得要洗手其实挺好，嘿嘿，但当你把这个东西变成道理，要开始传下去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副作用，这个副作用会让你废掉了神的话，因为人的道理好弄嘛。我们现在搞的神学其实也是这个样子，神学其实不是读圣经，大家都以为神学是读圣经，我自己以前也傻傻的，后来我有一个同工说神学院到底念什么，他说神学院不是念圣经，我说怎么可能神学院不是念圣经，他说神学院所谓神学是前面的人关于圣经的讲法，你去念那个东西，那个叫神学。不是说他不好，而是说你很容易的偏重变成把一些人类遗传里面的道理，对，你学理性的变成一二三来教，我们觉得学得很爽，可是实际上他有很严重的副作用。好了，那因为这些话呢，他就开始对众人讲了，你们要听也要明白，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入口的怎么样？
不能污秽人。
对，出口的呢乃能污秽人。主耶稣特别把这个加进来，他一方面是说前面这个洗手的规矩，一方面他是特别拿这件事情来做例子，这个例子是人的吩咐加上道理，你这么一做以后有一个真正的道理，你看不懂了，这个真正的道理是什么？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这个话像是旧约圣经哪一段的话，哪一本书里面的话，像箴言，像箴言的话，让你去慢慢摸索。我们一再讲说这些话的好处就是它非常简单，你听一遍你就记得了，你有很大的实用性，但这个实用性却不一定需要你把它变成什么人的道理。我们怎么样不把人的道理代替了神的话，就是你把神的话给人不见得要讲很多的道理，我们可以去解释很多。你说主耶稣这两句话可不可以写成一篇论文，可以，可不可以讲出很多的一二三，可以，但是你要不要这样做，不要。交给人就这样就好了，让他们自己去摸索，可以了。你把这些话加上圣灵，加上我们自己的榜样，交给弟兄姐妹，交给儿女，可以吧？不要去把这件话这两句话再变成很清楚的道理，尽管这个道理我们大家都可以讲，也可以讲得差不多，但是不要这样做。为什么呢？你要基督徒长大成人，你要他学习他跟谁同工啊，跟圣灵，跟主耶稣自己，你把他都讲成道理，他就靠着你的道理，他跟着你走走走就走不见了，就像小孩一样，你不要整天牵着他手，没关系的。那主耶稣他真的也是这么说，他有没有说你们要听，你要明白，要写成报告，要把道理都讲清楚？没有，你们要听只有两句话，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然后你们就要干什么？从这个听里面就要直接干什么？明白。这个明白请问是心里的明白，是脑子里的明白呢？心里的明白。那个心里的明白够不够用？够用，不要怕。基督徒应该是很清省的，我们带领弟兄姐妹教会什么也是很清省的，你不要管这么多事儿，要相信啊，这些都是主的羊啊，主亲自与他们同行，你有这些话就行了。哎，但是门徒就不太甘心，门徒就要进来找他了。门徒找他说什么？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给我们分析分析门徒这话是什么意思？他们想跟主耶稣说什么？叶班长说还在吗？不在啊。
要放在叶班长的话，那肯定就是因为说主你刚才说了那一通东西呢不能完全说服人，所以呢我们拿你这些话呢用处也不大。
有可能。还有一个重点是什么呢？
嗯，
你知道吗？你知道吗？那主耶稣知道不知道？当然知道，对不对？
对。
可是门徒心里在想的是什么？门徒在看一件事情是肯定对他们有影响的，就是说主耶稣你可以讲，你讲的也不错，我们也听，可是对于不同意你的人有没有功用，有没有效果？他说没什么效果，对不对？
嗯。
那主耶稣跟他们的答案里面你就看出来，其实主耶稣在听这句话的时候，他的重点在这里。这句话是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这句话像我们上次查的哪一句话？
麦子。
哎，麦子和稗子，对不对？他是非常合意的，他讲什么？任凭他们吧。对于这样的事情，你们任凭他们就可以了，不用多做什么。这个在我们身上也没有实用性啊，对不起。我们总要读着读着读到自己身上嘛，你才知道怎么办。
如果是你的羊，能不能让平他们？
就是了，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的。如果有人教这样，有人教那样，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自己认为我们本着圣经教啊，那你可以任凭他们吧。他这个任凭他们，不只是任凭法利赛人讲啊，法利赛人不服气，你也不能去塞他的嘴巴，这个叫做任凭，对不对？怎么办？鸽子，你们在那边怎么办？你们那边这个规矩严格不严格？
我们这边温州系统模式的这一类的很符合，肯定是不少的。
什么叫做温州系统模式？你可以稍微给我们解释一下，让我们开开眼界。
就是温州的有很多很多教会的讲法。他举例子，就那个教会有一个这个姊妹啊，中午在家看电视啊，情节还在脑子里面，然后就去教会唱诗班嘛，就是。像我们这个都是说唱诗班要穿圣衣啊，穿圣衣，你换衣服就行了嘛，就穿圣衣。
哦，你们真的叫圣衣啊？
我们这边教会叫诗班穿圣衣。结果那个姊妹就换上圣衣，换上圣衣说，他应该说是今天这个下午唱哪一首歌啊，问问啊，他们练一练。我姊妹脑子里面全是这个电视剧啊，所以说他圣衣穿上了之后说，一个是哪一首哪一首，他说几频道几频道。这个是不是有点很像这个啊，嘴唇亲近我，心就远离我，你看还要把人的吩咐当教训。圣衣是圣经上的确实有，但是圣衣那个意思是亚伦那边那个
祭司，
有特指的意思，但是现在他引用了，引用到这个诗班的叫圣衣。
你还是没给我们解释，丁青是说温州模式就是家长式的。
其实温州模式好多模式，也有林恩的，也有改革宗的，也有不改革很正宗的，也有改革不正宗的。
就是杂家嘛。
在教会里边，这件事情是比较你需要稍微有点信心的，就是你晓得吗，已经是我们自己在教导，已经是我们每周在查经了。如果另外来一个师父，他讲的东西是这样，我们都看得很有问题，那个弟兄姐妹那个羊还要跟他跑的话呢，你也别去拦得太厉害，你知道吗？往往是有更深的问题。主耶稣底下讲的说，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眼领路啊，就瞎子领瞎子。哎，对不起啊，鸽子啊。
啊，没关系啊。
若是鸽子领鸽子，两只鸽子都要掉在坑里。这话听起来很凶，但是你就像今天讲说，如果我们自己的羊怎么办？其实掉在坑里是不是就是结束了？还不是，有人跌倒，你可以把它扶起来。
那你
等他跌倒了才
行。有点没办法。
那你也得拦着他。
你可以很客气的去拦，但是你有的时候你真的只有任凭他，你任凭他。比如说现在有人要来教导。要回到犹太人的规矩去，我们心里面知道是不对的，我们也可以讲为什么不要回到犹太人的规矩，但是他真的还要这样子的话，你拦得太厉害会引出别的问题来的。就像我们上次主耶稣不是讲吗，不要去拔，而且乃灵讲得很清楚，我从来没这样想过，他说他根是缠在一起，我以为就是跟野草一样，但是不是，他的根缠在一起，你这么一拔，拔出很多问题，很多教会都是对付问题对付出来的。像我们在这个那时候有林恩运动进来，你林恩运动进来从讲台上开炮了，这是出于魔鬼的，这是撒旦的。他没讲，一整批人就走，因为他有好多的错误判断在里面，他认为这个一定就是败子，这不见得是败子，人家被圣灵充满，人家讲话，你不要说那就是魔鬼，你不知道，你看看这些弟兄姐妹的表现，其实他们很好，他们就整群人就走了。这些事情要有智慧，尤其我们在北美这样的机会，你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人，他说他，你说你的， 为什么要好好的去读圣经？有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大家有一个共同大致的看法，这个看法需不需要到每一寸都一样？你说我跟艾伦的看法是不一样，绝对不是的。但是大致你要听要明白，哎，入口的不污秽人，出口的污秽人，这个可以听，明白到这个地步就可以了。其他的不要随便去动，你动的时候啊，你要去挡啊，有的时候出现问题来。彼得就对耶稣说了，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耶稣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他讲了，他到底讲清楚了没有？他有没有把它变成道理讲？他解释完了以后，他有一个特色是什么？他这个比喻，他这个真言怎么样？还是真言，就是稍微扩大了一点，对不对？就是详细了一点。什么叫做入口的污秽人？哎，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就落在茅厕里吗？这不是，嘿嘿嘿嘿，他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他就只要跟你说这么多就够了。其实他原来的话你听懂没有？听懂。他再解释一遍，他也没有多解释，他没有多解释。这是主耶稣聪明的地方，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啊！不要把什么事情都讲到这个道理上，好像无懈可击，实在是没有必要。唯独出口的，哎，这个稍微他解释多一点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对不对？这个和前面讲的一样了。哎，这他的心远离我，重要的是什么呢？什么叫做第二十节讲？这都是污秽人的。他在这里就把一个污秽人的定义给我们凸显出来。这个污秽人的定义是什么？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放度。哎，这是污秽人，他是污秽谁呀？污秽那个从心里有恶念出来的人呢？还是污秽清净的人？
都污秽了。
都污秽。嗯，这是一个很奇特的概念。当他这样把这个事情点出来的时候，耶稣带的门徒和法利赛人教导的百姓很不一样，是什么地方？
走外面行事。
一个走外面行事。
走内心啊。
还有呢？法利赛人教导的百姓，你们大家吃饭都要洗手啊，这个有没有对于彼此的关系有任何的建立？没有。他是要一群什么听话的、守规矩的啊，这样的老百姓。有一次我看到一个韩国聚会的录像，那个还不真的是一个异端的聚会，但是实在是好怕人。整排的人坐得好整齐，像军队一样，大家都穿一样的衣服。但主耶稣带的门徒不太一样，主耶稣带的门徒他好像在中间从来就没有讲究，他如果觉得他们脏他怎么办？自己起来替他们洗脚。可是当他讲到一个人污秽不污秽的时候，他不是说你犯不犯古人的遗传，或者你穿了圣衣没有，而是什么？你的污秽传染到别人去，别人的污秽传染到你来了，对不对？这个很像旧约的什么？那时候摩西不是派12个探子去探路吗？10个探子要报恶信，那个恶信一报，百姓整个军心涣散。这时候约书亚跟加拉要拦都拦不住。那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是一样，有的教导你反而可以不要去管他，可是有一些不该说的话我们反而要彼此警戒，懂的意思吗？有的话尤其是我们关起门来比较没有关系的，我们每次做做福音聚会没什么效果，有没有效果？没有。还做不做？做。这你讲的还可以，我们大家都要做，也有新信的弟兄姐妹，他们也愿意参与，拿着为信能帮他做这么累干，那这就有点，你一下子就把这些新信主的弟兄姐妹怎么样啊？带到坑里面去，对不对？我们可以信还没信心，但是该做的就做，试着不要去发怨言，这个叫做污秽。叶班长有什么意见要发表啊？
叶班长就在数点这个，从恶念到棒毒，这都是些啥的东西？
傻子是吧？
对，
嗯，
有些是藏起来的，
嗯，
估计呢很难识别。
我们信主之后这些东西还有没有？
有啊，肯定有啊。
我们如果有的话呢，心里出口的污秽人，那这个出口的污秽人，这是不是一个这个出字到底有多重要？
忍不住嘛。
出字如果去掉的话，你不出口，
那还好一些。
还好一些。因为我们还在肉身里面，我们的肉身仍然是卖给罪，你不用想你的肉身会变得比以前更好，直到你见主，他不过是要你学习 怎么样在这个肉身里面跟着圣灵。可是你如果让你的嘴变成这个肉身里面各种各念的出口的话呢，那你就麻烦，你不但误会自己误会别人啊。所以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的，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啊。所以这个小心，大部分
这里面有一些东西也不是从口里出来，
当然是心里先出来，他不要你出口，他说出口了就会误会人了。反正不管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谈的话，你虽然说我们不要有什么诫命啊法则啊，可是有没有所谓行为上的讲究？有的，保罗花了很大的功夫教告诉我们说彼此怎么讲话，要我们一口一心，要彼此鼓励，彼此劝诫，彼此安慰啊，口唱心和赞美主，非常非常重要。能够家里面能够这样做的话，把小孩子也带好，在教会里面能这样做，弟兄姐妹就长得好。